你给我记者。
好哦，我给你记者。第一线采访观察，不藏私大公开，报道写不完的故事，
我们说给你听。
大家好，我是欧边。
大家好，我是边边。
到底现在台湾缺不缺蛋啊？我觉得风向有够乱的耶。边边，你这一两个月有去买蛋吗？你觉得有在缺蛋吗？
我自己本身的话，因为我们家买蛋都是我妈妈嘛，那但是我们家每天
最近有蛋吃，
就是每个礼拜其实你都会看到哦，那个蛋架上是满的，所以
我们家是满蛋大亨。
对，也没有到很多啦，反正我们家就是会定期的跟，应该是跟小农，然后订那种一盒一盒，应该是说一箱一箱，那一箱里面大概有30颗蛋、那没有的话就继续订，所以我们家目前是没有缺蛋的危机。但是我自己感受很明显的地方是，现在去早餐店，你点以前的可能三明治啊或是汉堡里面那个蛋是基本的配料，对不对？就是一定会有的。可是现在的菜单纷纷都是，如果你要吃蛋你就要另外再加钱。然后以前可能加5块，然后后来慢慢涨成10块嘛。我最近上礼拜去早餐店，现在一颗蛋要加15块，我觉得有点太夸张。
你现在你常去的早餐店吗？
对，然后现在加15块。
我们家附近的早餐店目前好像是还没涨价，对。然后我自己去，就我去家乐福也有，去全联也有。我觉得我们家确实是感受不太到有在缺蛋，但当然有时候那个蛋架是空的，
对。
可是你可能隔天再去又有了，
对对对对，
对我来说影响就不是很大。
我自己是看我身边朋友的脸书啦，他们的确有说今天跑了好几家，不管是家乐福啊全联啊都买不到，可能就是真的要跑到3-4家之后你才能买到蛋。我觉得很多人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那不管是官方的意见还是民间的意见啊，搞得大家都很乱。
对，
还有人说不是缺蛋，是缺便宜的蛋，可能以前蛋一盒子不到50块，那现在可能买一盒就要70-80块。而且缺蛋不是今年才有，农委会的因应方式好像其实都差不多，不管是去年还是今年，今年会不会又是一样不断轮回呢？
对啊，明年会不会又一样缺蛋？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主跑农委会的记者彭轩雅来帮我们科普一下，解析一下台湾到底现在是缺不缺蛋，这个前因后果前世今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先欢迎轩雅。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彭轩雅。
轩雅是很资深的跑农委会的记者，
没错。
那因为我一直都有在关注轩雅写的东西，他的概念其实是蛮明确的，就是台湾缺蛋是事实，而且从2018年就开始缺蛋了，大概写了数十篇的新闻，现在也还是继续在写啦。他都笑说，哎，去年的稿子稍微改一改，其实今年就可以发了。而且农委会做的事也都蛮类似的，
回应都一样，所以好像也不怎么需要改。
对，去年可能是从美国、日本进口蛋来补缺口啊，今年就从澳洲。对。那不过为什么缺蛋缺了那么久，都过了5年呢？如果是从2018年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善，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轩雅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蛋农或是鸡蛋产业这个产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因为台湾人很爱吃蛋才造成供不应求吗？为什么蛋可以一缺再缺啊？
就官方的说法，我们现在缺蛋的原因不外乎就是疫病嘛，禽流感很严重啊，天气很冷，日夜温差大。那实际上说疫病这个东西，事实上我们过去几年每年都有禽流感，那只是病毒株不断在改变，就是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是不一样的。那今年是 H5N1、全球流行的就是 H5N1 这个高病原禽流感。 N1 有什么不一样？据这个兽医们讲，是说这一只病毒它非常的凶猛，非常的凶猛，所以不论在美国，不论在日本，或者是我们欧洲也是这样子，台湾现在流行的也是这一只病毒。这一型的病毒它比较特别，而且比较严重的是，它在国外有传人的记录，就是禽传人。所以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严重，不论是疾管署跟我们的农委会，双方其实都对这病毒非常的紧张。
是因为这样子导致扑杀的机制变得比较严谨嘛？就是有就杀。
应该看我们国家的防疫政策是什么。我们国家是采清零跟扑杀的政策，有通报扑杀。美国也是这样，那日本也是这样。那有一些国家不是，比如说像中国大陆，他们就是打疫苗的政策。不是说好或不好，对或不对，就是各国的防疫政策的不同。那今年禽流感就死亡了嘛？除了扑杀之外，还死亡多少？不知道，不可知，就没有鸡啦，种鸡、小鸡、中鸡，通通都没有了。我们怎么会有大鸡可以生蛋？我们现在没有蛋，只是一个结果。当然，也有产蛋率很低下啦。产蛋率低下是因为，比如说在国外正常的话，新的鸡开始在产蛋，大概都可以达到八九成鸡养得好的成绩。我说的是产蛋率，我台湾可能如果现在产蛋率有70%的话，我们应该就不会缺蛋缺得这么严峻。可是从产业面传回来的讯息是，现在大概只有5-6成了不起。
为什么台湾的鸡比较不容易下蛋呢？
不是，因为它老了，它年纪大了，它是老母
我们
鸡。
都靠老母鸡，好
对。
辛苦哦。没有新鸡吗？
之前是进不来，前2年就疫情期间嘛，航运的这些问题是会稍微阻绝。再来就是国外它有禽流感啊，那它在禽流感的时候，当地的肉品啊、家禽啊、禽类产品、各式产品是不能进口的，这是我们防检疫的规定。
也是怕传染进来。
对啊，种种因素造成说种鸡在进来的时候确实有延迟。或者是国外可能当下它也没有鸡，因为我们的种鸡大部分都来自美国，那美国也是也有禽流感啊，去年他们也有啊，所以造成说后面的产业链上线生产的工作人员，就是母鸡，它年龄已经到了，
不让人家退休。
对，它就是不能退休，必须持续的产蛋，这样子生产效率就会逐渐的低下嘛，所以产蛋率不佳。那除了禽流感，还有其他鸡的疫病啊。想想看，我们春节期间或是过年前后，寒流一波波，天气这么冷，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鸡。蛋鸡是家禽里面最易感的，就是有点风吹草动，它就受不了了。
所以蛋鸡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专门产蛋的品种嘛，我们就是养它为了产蛋用的。
它其实有好几个鸡的品种，但是它这是为了产蛋的。比如说，我们吃炸鸡排，这个是白肉
是
鸡。
长肉用的。
对，那这个蛋鸡是产蛋用的，它的品种是通通都不一样。那你刚刚问我说缺蛋的原因，现在就是讲疫病啦，源头缺鸡啦，产蛋率低啦，还有就是因为俄乌战争嘛，那将全球性的通膨。我们饲料高涨，他每天都要吃啊。如果他生产成本已经没有办法因应他整个饲料的成本的时候，鸡农就会减少了他。
减产嘛，
不想养了。
对，我就不要养了，或是养少一点，这些都是原
这样刚才听起来好像很多都是不可控的因素嘛，你
因。
看禽流感或是寒流。或
对。
是俄乌战争，好
饲
像
料
也都
上
是
涨，对，
外在的因素，我们也只能
是，
被迫接受，不能够做太多事情。那现在我们的蛋价不是也涨了好几成嘛？就有
对，
人说啦，你看美国、日本啊，也蛋价涨超多的，都是国际情势造成的啊。所以不是只有台湾嘛，而且我们的蛋价还涨得比较少哦。这样子去解释我们的蛋价上涨是有道理的吗？
商业市场反映成本，这个我同意。但是我们的鸡蛋真的比美国、日本还要贵吗？这个就很有讨论的空间。因为根据农委会的新闻稿啊，它是说1月份美国的鸡蛋零售价是1颗7.3元， 单位都是台币，
嗯哼，
每一颗是 7.3，
嗯，
那日本鸡蛋的零售价是 5.77，
哦，
跟去年同期的涨幅，美国涨了 145%， 等于一倍多一点点，
对，
那日本涨了 56%， 这个是官方的说法，
嗯，
那台湾今年一月份的鸡蛋报价单颗每颗是 5.28，
好像是
便宜
差不多的。
这样子听起来，你看美国是 7.3， 日本是 5.7，
对，
嗯，
官方就说我们跟去年同期只有上涨 15%，
嗯
嗯，
哦，刚刚有听到美国是 145%， 日本是 56%， 貌似我们好像没有涨那么多，
对，控制物价还控制的蛮好的，
这是官方的新闻稿，可是美国是怎么算？美国是洗选蛋啊，
嗯哼，
嗯，
我们算的是一般的香蛋
哦。中间的差异是什么？
所谓的洗选蛋就是有洗有选，我们有规格，
嗯哼，
品质都差不多，
有大颗有小颗，它有不同的 size。美国、日本都是要洗选
哦，
那台湾呢？我们的洗选蛋会是一颗5块的价格吗？
好像现在买不到，
以前也买不到啊。我说的洗选蛋就是你在全联、家乐福，你在外面卖场，一盒一盒，一颗一颗打印，就是上面有雷射喷印，
嗯，
这个叫洗选蛋，
就是现在比较缺的那类型的蛋吗？
对呀、啊，想想看，我们如果要比较，我们应该同一基准比较嘛。
嗯哼，
洗选我们就要比洗选。
嗯，所以台湾的计价方式就
香蛋，
对，就是香蛋批发蛋价，
所以贵的蛋它也没有算进去。
那我们再回推，这个是已经涨上来的美国、日本的价格。
嗯，
对。
那它去年没涨的时候应该是多少？
扣掉145%，145%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蛋价是比美国、日本便宜还是贵？我觉得这样子听众应该就可以很明显的比较，
嗯，就觉得农委会有点在玩那个文字游戏，我不告诉你单位是多少，你只是看数字上面的意义，好像会觉得还好。
而且他说每颗鸡蛋是 5.28 元，一月份的蛋价，
嗯，
这样的蛋价如果再加上刚刚讲的洗选上架，然后它有品牌，比较大的牌子，比较小的牌子，还是动服
小农的，
哦，
对，
或者是它有产销履历，有一些蛋有什么叶黄素，有什么什么，那
嗯
这些加上去，我们的鸡蛋是多少钱？
嗯，算是价差蛮大的吼。
对啊，蛋鸡产业现在80%都还是传统的饲养方式。
就是养在那种格子笼笼子里，喂它吃，然后它下蛋的那种方式吗？
对，而
嗯哼，
且是开放式的禽场，它可能上面搭个
铁皮这样
铁
子。
皮棚架，
嗯哼，就是
将
你
近
可
八
能
成都是这样子。
出去玩，然后开车经过乡下会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是没有注意过
哈，
就是很开放式的，所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禽鸟类啊，或是风沙吹进来，其实都很容易感染的那种，
就是很传统。但是其实现在的蛋鸡产业在国际上面应该是企业化、规模化，他们是用就是现在农委会想要推广的，你是密闭式的禽舍，或者是有负压水帘式的，的一种有一种环控，控制里面的温度啊、湿度啊这样子。
让鸡住得好一点的感觉，
住好一点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讲法，
对，
应该是说这种饲养规模饲养比较像是高科技产业，它有生产线的，
嗯，
它是一种科技生产的方式，而不是现在这样的传统，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一些外在的因素，比如说今天比较热啊，明天寒流来啊。
嗯，
但是你如果是环控，你可以控制里面的温度湿度，
等于说比较用高科技去养鸡的话，鸡的生蛋的算是什么，可控性就会比较高一点，可能就不会一下要生蛋，一下就不生蛋这样子。
可以这么说，应该是说饲养养蛋鸡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生产，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术。
嗯，
所以已经不能用传统不是什么后院养鸡养几只，不能是这种概念的。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鸡农啊，其实也都是比较小规模的生产，他可能就是自己养，然后自己卖，他可能场也不是很大，就是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像企业这么大的经营，所以才导致产业比较落后的现象。
一定啊，这种小鸡场很多啊，你想想看，80%都是传统鸡舍。
嗯，
那根据农委会的一些资料，养两万只其实非常的少，两万只以下的蛋鸡就占了26%。
嗯，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饲养形态，
比较没有办法规模化。
对啊，农委会想说，这个是不是说就从产业开始升级？从这边才能够根本解决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
他们有打算要怎么样子升级，就是这些传统的鸡舍吗？
我的想法是，不可能完全靠政府。有读者或者是有朋友在问的时候，我常常会说，我们家自己要装潢，当然是我自己依照我的意思装潢，我不可能叫谁来帮我付钱。装潢成我想要的样子，
就像那个政府也会补助你去买节能家电嘛，可是到底要怎样的节能家电，最后还是你要自己去选择嘛。政府可能只能
没错
给你一个助力，可是最后决定要不要做还是你自己要去决定。
对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官方也许会为了因应这个缺蛋的问题，他会提供你一些设备的改良啊，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生产者自己也要有这个意识啦，因为每年这样子下去也不行啊。
就你了解，现在的蛋农是没有比较没有意愿想要升级的吗？
第一个，我的想法是，这不是每个生产者都是这么想，但是有部分的农民确实是觉得说，我现在这样子就能够赚钱，为什么要改？我现在就好好的，
嗯，
我为什么要改？
对，我还要花一大笔钱投入去改我的鸡舍，
因为投资其实不少，看你要的设备如何，从几百万到几千万都有。那他们是怎么算的？你要盖什么样的鸡舍？他们是用每一只鸡要摊体多少钱？所以一只鸡大概平均依照鸡舍的规模，它的豪华程度，我所谓的豪华不是金碧辉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的设备如何。就大概一只鸡大概是500元到1000元上下，用这样去计算这个鸡舍改建的成本。
嗯，
如果我要养1万只、2万只、3万只、5万只，我需要付出多少费用？是这样算的，
所以可能就会让有一些鸡农却步，他就想说这样就可以了，我不用再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些事。嗯、
对，那另外就是说，好，我很有意识，我要升级，我希望可以现代化，减少生物安全的一些影响。可是我在盖禽舍的这个过程，我是没有收入的。
嗯，
这个也会让鸡农他会可能有点却步。
嗯，
那就是一年拖一年，一年拖一年，好像恶性循环。怎么每年都在缺蛋？嗯、因为过去也有禽流感啊，我们过去也有全台禽流感感染的非常非常严重。那时候我印象中也有做一些调度，但是也没有让说消费者买不到。
嗯，
包括鸡肉，大概2014年那时候，全台大概扑杀了1000多场。
嗯，
也没有说什么消费者买不到啊，会吃紧， 还是买得到，但是在数据上面是有少一点。
为什么今年就会有人跑了很多家都买不到，但有些人就说啊，我每次去就都买得到啊，我还天天吃蛋，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南北的差距吗？还是某一些超市就比较容易买？
看你想要买什么样的蛋，就是说，如果你想买的是香蛋，就是一箱一箱的，你去捡，你要3颗5颗，然后去称重。现在即便在台北，这个也不容易调度，但是你说完全买不到，我觉得不必然。如果你的消费习惯是买这种香蛋的。在中南部产地，这种香蛋更多啊，大家的消费习惯是那个样子。可是都会区北部采买的消费习惯，比较习惯是卖场超市。卖场超市就是洗选啊，那没有这么多可以足以洗选的品质的蛋，因为洗选要上那个机器，上机器去洗去选，如果蛋壳不够厚。或是不够硬，蛋壳薄，它很容易破损。
原来有这种差别，
对，它就是会造成耗损嘛。
所以他就会采用香蛋的方式去卖。
它不是刻意去采用香蛋的方式卖，而是说这是不同的通路。我们因为消费习惯的不同，或是城乡的不同，所以选择去买蛋的场所不同。那当然，有的人会觉得买得到，有的人觉得啊，我都没有缺啊。你如果说台北市的上班族，他只有下班的时间才有机会顺便到超市去采买一下，那晚上有可能会上架吗？如果有的话，白天大概也都被买掉
都
了。
被抢
被
光
买完
了，
了。
确实。
台北市的上班族，他有可能早上去菜市场买香蛋吗？他不可能，他要赶上班。这个是生活形态的不同，采买方式，还有你选择想要买什么蛋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说，哎，我都买得到，啊，你买不到。我觉得不能这样子以偏概全啊。
现在有人说不是缺蛋，是缺便宜的蛋。你觉得这句话是充满恶意的？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
因为鸡蛋是一个最容易取得的一个营养品嘛，蛋白质，而且它也是相对平价的。那现在确实什么东西都在涨，我当然也知道说鸡蛋生产成本也不断提高，那我们末端的售价也一直在飙高。比如说刚刚提到早餐店，对不对？早餐店已经一颗15块的，如果说一般民众上班族都觉得在这个时候，采买是有压力的，
吃个蛋很奢侈。
那中下阶层的朋友自己的相对剥夺感会很重。当然，你愿意加价，你可以加很多钱，你当然可以不缺，但是不需要用揶揄的方
有
式
点
说，
戏谑嘲讽这
对，
件事情。
就是说不是缺蛋，是缺便宜的蛋。
或是你不是缺蛋，你是缺钱。
对啊，确实是啊。如果同样的东西，如果同样的东西，我们选择便宜，有什么不对？我是说，同样的品质的产品，我觉得去找相对便宜的，这个是人性，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那不然，当美国、日本、东南亚都有禽流感，他们也都是进口饲料啊，为什么我们还是相对比较贵？对不对？
是因为他们可能在政府或是法规机制上管控的比较统一的品质嘛，然后我们主要都还是小农各自去饲养，所以才会有这么参差落差的价格啊，或是品质。
应该是说，我们国家政策是要怎么走？因为现在国际上先进国家，甚至我到过我们的友邦史瓦蒂尼，它采用的都是盘蛋，就是一盘一盘是30颗，或是一盘是多少颗，所以我们才能够计算到底生产多少颗嘛。那像最近我的朋友才刚从泰国的超市回来。去泰国， 拍了两张照片，它们有规格啊，比如说一颗蛋50到55公克，它们是4号蛋，30颗115泰铢，那还有70到75公克的规格，30颗是160泰铢，这个是在泰国的超市买的，那这样换算下来，一颗是多少钱？也才4、5块钱呢、欸。
对，台湾就比较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吼，把蛋明确分类，而且像商蛋这样子，它一箱到底是多少颗啊？200颗嘛，因为现在看起来官方新闻都是这样跨湖箱蛋，然后约200颗，那但这样子一箱没有办法去计算它到底有几颗吗？
没办法，因为它是称重的，我们是称总重。鸡蛋有大有小啊，比如说新鸡生的蛋，年轻的鸡产的蛋，它比较小颗。
是
原
哦，
来如此，
对，
长知识，
对。
我们没有分级，我们没有分类，我们没有分级，所以一箱里面有180颗到220颗都可能有。那因为老母鸡它的蛋稍微比较大一点，但是大颗就一定好吗？不一定，要看各个通路喜欢大的，喜欢小的。比如说早餐店，它要多颗一点，它要小一点，因为它做早餐的需求，它不需要那么大颗。
对，
那最近也有产业界的朋友说，也因为老母鸡比较偏多嘛，所以一箱蛋会落在170到215克之间。那所以现在的一箱蛋到底是170克还是215克？前后就差了45颗蛋
这样完全算不出来，我们到底缺几颗蛋，或是整体产 量、年
生
产
产
量是
多
多
少？
少？
对呀、啊，那以现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一天生产11.2万箱。
这样这个落差就会变很大
对呀、啊，直接30乘以11万就差了很多了。
对呀、啊，所以到底是几颗？到底缺几颗？我的意思是说，官方他会把这些鸡蛋生产资讯放到农委会的官方网站上面，但是真的上面的就是实际上台湾的鸡蛋产销资讯
不知道，
吗？没有那么
因
正
为只是
确。
他自己估算的。
对，因为根本就不精准啊，因为我们是说箱，过去有想要改，105年前后，那时候农委会有推一个政策叫鸡蛋一次性包材，它就是在为鸡蛋全面洗选做准备。什么叫一次性包材？就是你在超市看到的这样一盒一盒一盒，
一盒一盒，
他希望可以透过，因为一盒是10颗嘛。那现在有8颗，有5颗，有6颗，
对，
没关系。你几颗，你要包装几颗就几颗，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精准的知道到底生产多少。
那后来失败了吗？
对，那
为
时
什
候
么？
迫于蛋商的压力，最后就是妥协，说在这个箱蛋里面放一张瓦楞纸，这样就算有一次性包材。
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箱蛋下面不是垫了一张瓦楞纸吗？
它会有
咖啡色
一颗
的，
一颗的，
有没有？
让它可以看起来对号入座，这样子，也是一
对，
颗一颗。
这样子就叫做一次性包材。但是其实当初政策的出发点利益是希望你一盒一盒，然后箱蛋要慢慢的退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统计它到底是多少颗，
但对蛋农来说，箱蛋还是比较方便嘛，它就不用变成一盒一盒，可能会增加它出货的时间成本或是一些工之类的。
没错没错，所以当初反弹声浪当然很大啊，要推全面洗选，这些都是成本啊。可是你不推，你就没有办法精准生产的数量。但是
确实。
为什么要精准这个数量？有助于生产调节以及防疫，这个很重要。现在的政策是鼓励你洗选，每一颗喷印，喷印上面都有出厂洗的日期。那除了可以把那个蛋壳外的脏东西要洗干净之外，保存期限 你哪一天出产的，保存期限到什么时候，也都一目了然。那传统蛋箱，你想想看，如果两箱三箱，我第一箱没有卖完，我是不是就拿到第二箱去了？
倒进去，
对，
对，
那到底是第一是谁生产？第二是哪一天生产？
或是哪些蛋到底一直没卖完，卖很久，都
对，
无
我
法
根
计
本看不
算。
出来。那我曾经问过一个韩国的兽医啊，韩国非常坚持，因为韩国也是这种，其实先进国家都是这样，一盘一盘一盘，你很精准，你要买多少颗蛋，非常清楚。
对。
他说韩国用这样控制疫病，如果一个地区生产鸡蛋一天是100万颗，但是这一阵子这一区生产的蛋突然减少了15%。
对，
如果减少3%上下，或增多3%上下，也许是正常的。可是，如果这个地区突然鸡蛋产量减少了15%，官方马上就警觉去介入，到底发生什么事？
鸡有问题了，这样子。
对，就会立刻去了解。所以，为什么说这样有助于控制家禽类的疾病？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产蛋率的下降？官方就可以立刻第一时间介入。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看它到底生多少蛋，去评估回推它这只鸡到底健不健康，这样子。
对啊，就或是这一个区，
现在就是相蛋称重，反而没有办法回推。
对啊，所以我们到底是多还是少？也许会知道少一点，那哪里少？
少多少这样？
到少多少？对，我们都只能推估。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不科学的方式啦。
对啊，像我们现在不是要从澳洲进口蛋嘛？那刚
对，
才讲完，其实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自己缺多少蛋嘛。那到
对，
底你决定要进口多少才可以调节到不足的地方？这样子也是挺诡异的吼，反正农委会现在就已经先进来了嘛。
进多少？如果依照农委会的推估，是50到80万颗一天的缺口。那如果再依照他自己说出来的加工蛋，占整体的供应大概是12到18%，就12%到18%，一周大概需要100万颗。
但我后来也有看到一个中华民国养鸡协会，它是估计每天是缺蛋450万颗的，跟农委会只估每天50到80万颗，它的落差也是好几倍耶。为什么双方估计的数字可以差这么多？
就我自己的采访啊，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生产多少，
一个是多估，一个是少估，然后一
我
下
们
就
根
搞
本
到
就没
好
有
几
办法
倍去了。
说。对，当然，你就蛋商他的角度，他每天收多少蛋，他其实心里是有盘算的，就是说大概多少，那现在大概不够多少，他们其实心里是有底。如果只有50到80万颗的话，我们不会感受到这么严重的缺蛋。
不会感受到我跑这么多家还买不到，这样子应该
对，
就不会买不到了。
对，因为50到80万颗其实没有几箱啊。如果依照官方讲1箱200颗的话，这样没有几箱啊，调度就可以调度得来。就我在线上采访这一个月来。每日的缺口，产业界是说绝对不会少于150万，甚至200万。
所以等于农委会还低估了一些耶，大概每天缺100到150万克，
对，
算是比较符合现实
比
面
较
的。
贴近事
比
实
较
的。
贴近，大概150万颗是比较贴近的。
那我们的农委会主委啊，陈吉仲啊，从去年也一直保证我们到几月不缺蛋，
对。
到什么时候就会有蛋了，然后到现在又更缺了。所以他前阵子首度道歉了，为缺蛋这件事情跟民众说抱歉，那也就自己证实了他的不会缺蛋的口号是跳票的嘛。而且去年九合一大选前呐，陈吉仲还讲了一句很神奇的话，他是说他只承诺解决蛋荒，没有承诺要解决蛋价。 那因为我们现在蛋价真的是非常的贵啊，为什么会这么贵，就也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蛋价是要回归市场机制的，那农委会也支持嘛。那有一件事情就挺有趣的，因为上个月二月初的时候，蛋鸡产业团体本来是要公告鸡蛋价格每台斤涨3元，其实也不高，因为是算台斤的嘛。
对，
那时候是说要从40.5元涨到43.3元，批发价也是涨3元哦，是从每台斤50元涨到53元。这个价格就会是批发蛋价历史新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短短不到2个小时哦，就说哎不涨了，就是本来说好要涨，2个小时内决定不涨了，就有蛋商团体想说，是不是农委会黑手干预啊，不让我们涨价啊，我们承担国际饲料养鸡也是很辛苦啊，蛋价又不涨，那我们要赚什么？可是后来农委会也跳出来说，他是不可能干预蛋价的啊。就是最后过了一周，在2月12日的时候拍板，蛋价是涨2元，本来要涨3元，最后涨2元。宣雅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啊？就是农委会在解决蛋荒以及蛋价上涨上面是做得如何？他到底有没有做出成绩来呀？
蛋价这件事情，虽然官方一直说这个是蛋农跟蛋商彼此协调合议，农委会不参与，但是从古至今，其实如果要涨要跌，事实上农委会不可能没有角色，我只能这么说。
那他要站在哪一边呢？他要站在蛋商这边吗？还是蛋农这边？还是他就是控制价格这一边？
政府有评议物价的责任，我当然知道农委会其实现在他就是两面不是人啊，他一边要评议物价，一边蛋农又会觉得说他不付成本，他确实是两面不是人。但是蛋农反应是说还是要回归市场机制，因为这件事情你刚刚说这个本来要涨3块，但是后来说没有要涨，后来只给涨2块。事实上就是在会议之后才传出，而且那时候已经通知了中南部的理事长们，都说要涨3块了。我们记者都收到通知了，
也有看到简讯哦。
也看到简讯。我的意思是说，确有其事。当初他们就是想要涨，但是农委会觉得3块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吗？差1块而已耶，而且是算台斤耶，他也觉得太多。
因为官方他总是非常的为难这件事情，因为你源头涨一点点，末端售价会涨很多，所以他确实很为难。所以大家在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农委会不可能没有角色，在这个价格上面，不论是鸡肉的价格，不论是猪肉的价格，或者是在鸡蛋的价格，他一定有他要评议物价的角色，他。官方他就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源头涨一点点，我们消费者就差很多了。
对农委会来讲，零售价就跟他没有关系喽，对不对？他只要掌控源头售价就好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鸡农会频频在产业团体反映，就认为说农委会不要再继续动涨，要让它恢复。市场的机制有涨有跌。
那这样子该怎么办了？也是很两难啊。我们也不可能一直要便宜的蛋，然后让鸡农赔本去生产嘛。就是，而且鸡农也会降低他生产的意愿啊，导致我们可能会越缺蛋嘛。
对，
这样子的话，政府有没有比较好的作为啊？
我觉得涨与跌这个都已经是后端了。而是说，我们这个产业要怎么样再往前走？因为会造成有疫病，我们就好像这么浅跌，就会造成价格的波动，就会造成生产的不足，不就是产业没有跟上脚步吗？
产业没有升级，导致这个波动也会变得比较难以控制嘛。
对。当然是，我觉得我可以举一个泰国的例子哦。我为什么讲泰国？我们不要 一直讲美国日本，
嗯，
好、哦，这个可能是另一个农业的层次了。我们就比较相近的大概是像泰国这样，
嗯，
你说在产业上面，我们其实已经看不到泰国的车尾灯了。
哦，是哦，为什么这样说？
在2004年的时候，亚洲也是爆发大规模的禽流感，那时候台湾跟泰国都有重创产业。
嗯，
泰国在当时啊，2004年是全世界第五大的禽肉出产国。
哦，
就是它的鸡肉都是外销的。那第一是谁？第一是巴西，第二是美国，第三是荷兰，第四是法国。那泰国排名第五。那禽流感爆发之后，它的肉就不能外销啦。
对，
所以当时泰国的鸡肉就被各国禁止，它的禽肉就被各国的禁止，所以它出口值啊只剩下原本的 2.5%，
就是八，
以前很多，现在一下子掉，因为大家都不让它外销了嘛。但是短短几年哦，2010年之后，泰国的禽肉产业产值开始飙升。
嗯，
甚至到2010年后，整个出口产值从原本，刚刚不是讲说原本只有剩下原来的 2.5% 嘛，那是1600万美金，
嗯，
它现在恢复出口的时候是4.3亿美金、
哦、
所以它整个大翻身，
比本来更高这样子。那它有做了什么事吗？
他就是推动产业重建嘛，他请国外的专家来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做。泰国政府也很清楚，如果我们继续维持露天传统的养殖，没有办法抵挡禽流感，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那我们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要提高整个生物安全的系统。泰国也是一样啊，小农一定会反弹，
嗯
嗯，我没有资金啊，我没有能力啦、啊、要灭小农啊，当时人家泰国也是这样。
嗯，算是泰国政府比较强硬一点。
泰国政府他自己很清楚，我们如果国家不彻底改变的话、嗯、就会一直陷入这个禽流感的无限循环里面。那他们怎么做呢？做了很重要就是独立的生物安全系统、
嗯、
比如说禽场跟其他相关的厂区他必须要隔离、
嗯、
比如说政府要规定一个畜牧场方圆多少距离之内不可以再有其他的禽场，
比较不容易传染。
对，如果像这一点放在台湾其实不容易达到，我们地小人稠，泰国它是先把这个距离拉开、
嗯、
那它禽舍是使用密闭式的、
嗯、
人员进出车辆都必须要消毒、
嗯、
那也有病媒防御的措施。另外他们还有设立的这个管制点监控，建立标准的一些程序跟一个紧急应变的计划、
嗯、
所有的禽类动物都要可辨识可追踪，移动都要有记录跟回溯稽查。
嗯，
就是从这些管理方面开始做，部分的农民提升为农企业去经营。
嗯，
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这么高规格的话，至少这些农民也要提升一些生产的管控能力啦、
嗯、
提升这个生物安全的等级啊，避免禽鸟啊野生候鸟带来的这些污染，
可能就要安排农民去上个课这样子，让大家都有固定的知识升级。
对啊，我自己认为是主事者面对阻力有没有破釜沉舟想要改变的决心、
嗯嗯、
才能做一些产业规划。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些提高生物安全，常常房检局的网站上也都有这一些、
嗯、
只是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落实、
嗯、
还是我们遇到抗争或是遇到选票的压力就算了。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产业不会有走出困境的一天、啊、
嗯，
几年前我曾经参加过鸡农的就是官方的一些训练的会议，教导农民如何提升生物安全的一些课程，但是感觉上有意愿的不是很高啊，比如说进出禽场可能要换鞋子
就麻烦，就不想要、嗯、
对，可能要穿隔离的衣物
也很麻烦，
可能很热就不想要。
对
对， 或者是进出琴场可能要有一些消毒池，因为你鞋子踩破了嘛，你要有消毒池。有多少个琴场有做过，有做到？这些看似很简单的小细节，但实际上。
对啊，真的就是要产业当中的人真的有心想要改变的话，才有办法完整的落实。不然，就算靠政府一直去监督啊，他们可能政府来了，我赶快做；政府走了，我觉得麻烦，我就不做。这样好像也没什么用。
它应该是有一套标准作业程序，比如说这个饲料、进料、出料是不同的动线，这个其实规定很细的，还是啊随便啊，反正来了就喂啊，所以
对，
这
可能
样
还是
子，
要不断的沟通才行吼，就是可能一
对。
次抗争啊，两次再多沟通几次，说不定农民的观念就会慢慢的改变。
那也希望像今年这样子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农民也可以好好的思考整个产业的未来啊。既然政府也会投入了一些资金去辅导农民做一些产业升级，除了硬体设备的升级，我觉得软体生物安全的知识的提升也应该在不断的精进啊，否则有这么好的设备，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运作它，这样子其实达成效果会打了折扣啊。我还是觉得补助了之后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第一，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第二，你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样补助才有意义。
所以应该是要先把目标跟结果列出来，再想我们应该要怎么补助，反过来会比较好。
不然我换了这些机器，我盖了这些琴舍之后，那都按照官方需要的标准，然后呢，然后它要达成什么？比如说它的希望这个琴场产蛋率可以提升多少，总是要有一个效果嘛。我们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国家协助之后会比较重要的事情。否则，即便是大家都改了琴舍，换了琴舍，还是禽流感又来，那还是产蛋率不高，生产不足。
这样这个改变就没有用了。对于这一波蛋黄缺蛋的现象啊，轩雅评估大概可能会持续多久啊？
如果短期，比如说他这个跟加工业者鸡蛋这样调来调去。短期，因为它现在不是有国外进口的蛋会进来嘛，短期的话，他们目标是这个月底。哦，主委是说恢复自己生产要2到3个月，但是以目前产业界的推估，大概至少还要2年。
2
这么
年
久
哦，
哦。
是因为那个鸡都老了，它还要再养新鸡，需要花的时间吗？
是啊，因为现在种源不足嘛，那美国也是大规模的禽流感，从种鸡进口到养大能够生蛋，推估至少1年半以后，而且这个还是理论上的数据，对，理论上的数据哦。那如果是以台湾的饲养环境，或者是夏天又酷热。冬天又寒流一波波，恐怕这个理论上的数据可能还要再，
打个折，要再拉长了。
产业界的推估是1年半到2年之间，而且更痛苦的是，今年底冬天又来了，禽流
对
感
啊，
又
那这
来
样
了。
鸡又死一波，这样不就是我们前进了一点，又要退后？
对啊，所以说会恢复生产。那你说2、3个月后持续进入夏天，天气太热，鸡又不下蛋了，那到时候是会恢复生产吗？我觉得还是要看天气的状况。
那最后啊，就是轩雅一直也都提倡洗选蛋是把关比较多的一种鸡蛋供应方式。那台湾主要就是可能有洗选蛋、有箱蛋、有冻福蛋不同来源。 然后它可能生产方式都不同嘛。萱雅自己在买蛋的时候也都是以洗选蛋为主嘛？
我其实现在都买洗选，大家买蛋会有偏好，比如说有人支持冻福蛋，有人要有机能性，比如说里面会有加叶黄素蛋、什么灵芝蛋，我觉得这个都是个人选择、个人喜好去采买。但是我个人就是洗选就 OK，我自己的选蛋就是洗选就 OK。
就是你个人其实不太会去选择买香蛋，
以前会哦，以前会买。
那后来怎么改变了？
改变是大概在将近10年前吧。那时候我的小儿子年纪还非常小，他不到1岁，但是他那一次是拉血便，就是他生病了。那我是亲眼看到鲜血在粪便里面，在一个小宝宝，一个小婴儿，
应
对。
该吓坏了。
吓坏了，那医生很直觉就沙门氏菌感染。医生的判断就是，那为什么这么小的小孩子会这个样子？其实最主要的来源会来自鸡蛋。鸡蛋就是壳外面的沙门氏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后来在做农业记者之后，我也一直在文章里面一直在推广这样子的观念。那当然，传统我们当然是会觉得很新鲜呐，土鸡蛋呐，昨天才产的啊，昨天才下的，马上就送到你家。但是你要想，这颗鸡蛋，母鸡大概24到25小时之间会下一颗蛋。那这颗鸡蛋的生产，经过蛋鸡的泄殖腔出产之后，那它会沾染很多嘛，比如说鸡的体液。鸡的血、鸡的粪便，这些都会在上面沾着，那会增加我们感染的风险。如果没有注意，不小心忘了洗手或洗不干净，我们在拿来拿去、摸来摸去的时候，就会增加感染的风
没
险。
错。
所以，为什么先进国家通通都用洗选蛋？除了这个是监控疫病。然后精准掌握生产产量之外，这个还有卫生安全的问题。那当然，现在台湾，香蛋跟洗选蛋大概是7:3，而香蛋还是占大多数。那农委会提出的数据是5:5，其实为什么洗选是五，农委会会觉得是占一半，是因为他把液氮。就是烘焙用的那个液氮也加进去洗选，因为要洗选蛋才可以去做液氮，所以看起来数字是5:5，但实际上香蛋的比例是7:3啊，就香蛋是7，洗选蛋是3。
你也是，就是台湾消费习
消
惯，
费的习惯的不同。
也没有特别的去挑一定要洗选过的。那香蛋大家都接受的话，业者也就买嘛，就感觉合情合意，就没什么问题。
对啊，那当然很多消费者也会说，我吃了一辈子，我也没有怎么样。确实，
对啊。
不可否认，大家吃了一辈子都没有怎么样。但是产业要进步，我们消费习惯也要进步啊。
对，
那如果越来越多人支持洗选，经过选择，然后经过洗，把这些脏东西通通都洗掉。当然，洗掉并不是说100%就不会。而是说降低这样子的风险，那我们不是都谈食安吗？我们现在这几年谈的是食安，
对，
谈的是食农教育，就从最基础的卫生安全开始自我要求起。
我觉得最后这个结论非常的好诶，
对。
任何缺蛋啊，然后怎样买蛋什么的，最后都是回归到安全为主嘛。
对，因为毕竟这些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会接触到的东西嘛。虽然会说，哎，我们从小吃到大也没有怎么样，但如果有一次万一的话，有很多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对，其实我觉得，也许政府不一定只跟蛋农沟通啊，他应该
对，
是要跟全民沟通啊，就是
对，
大家一起观念改。 改了，那集体推动的话说服力会比较强大了。
对，
不然你光跟蛋农说啊，消费者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想说为什么要变得这么麻烦，
对，然后他也不觉得 有什么好有什么坏，他就不会想改变了。可是如果多宣导几次，你看防疫那个也是不断的在电视上洗脑，搞到大家也都会背了吧，对啊，
对，
所以如果一些真的是好的政策的话，我觉得就是有决心的去推就对了，
对，千万不要为了选票啊或者是选情啊而牺牲了一些很好的政策。
那今天谢谢萱雅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鸡蛋的事，因为这些事情平常真的不太会去搜寻或是知道，
但是发生了就跟我们就是息息相关，很有感觉。
嗯，
今天谢谢萱雅，
谢谢，
拜拜，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请搜寻 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